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修去求回报的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日。十多年前，我去帮一位从劳教所黑窝出来转化了的同修，没帮成，不知何时他明白了，回到修炼队伍中。我看见了他，没再提过那次帮他的事。过后常有一念，你不说转化对吗？几年前的一天，在同修家，三位一起发正念，天目看见他躺在我面前，我也没悟到这一景象是师父点化我什么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逐渐找到了，这是一颗求回报的心。那个景象是师父点化我，在对待同修的问题上有求回报的心，这颗人心阻挡我升华，总觉得见面他没说声对不起谢谢，也正是同修帮我修这颗求回报的心，所以十多年的多次见面中没听到谢谢这两个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，不讲代价，不计报酬，也不计名的，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，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，可以无条件的帮他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。而我离师父的法太远了，计名计报，求名求报求谢谢，谢谢同修这么多年一直帮我修求回报的心，我一定修去这颗人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借火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4日。我的性格容易冲动，就是容易发火，虽然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也改掉了一些，可是作为修了20多年的老弟子，遇事仍然一不留神就爆发出来，自己也觉得修得太差劲了。怎么才能修去这把火呢？我反复通读师父的讲法，渐渐悟到，脾气不好，其实质是心性的问题，借火要在修心上下功夫，以事论事，强行压制火气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师父说，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，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，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， 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，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。见《精进要旨》警言。师父在转法轮最后还叮嘱我们，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，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，真正修炼下去。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，都能够功成圆满，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。我决心就在实际生活中时时处处修好自己。一，原来是执着心在作怪。今年新年前，我向老年书画会交了一幅字，自我感觉良好，以为肯定能在展览会上展出的。谁知过了好些时间，筹备组组长告诉我说，作品写得不错，可惜有个字写错了，在评选时被落下了。我说，错了就改嘛，可怎么没通知我拿回来改呢？组长挺热心，主动给我联系了经办人，那人却回话说，那些选上的作品在评比第二天就都已经打包寄出去装裱了，因为时间紧没来得及通知你，你的作品现在改也来不及了。我听了心里就火了，以前我负责的时候，评审不合格的作品都会通知作者改正或改写补交，汇总好才一起打包寄出去装裱的。旁边有个会员也在替我鸣不平，你的字我特别喜欢，每次展览我都会把你的字用手机拍下来慢慢欣赏的。不行，我替你找会长去。那会员给我找来了常务副会长，副会长说可以改，并吩咐那办事人到时给我补寄出去装裱，回来与其他作品一起参加展览。但我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到了晚上，我的思想平静下来了，意识到练功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刚才我为什么发火了？因为失去了一次书法作品展览的机会。为什么失去一次书法作品展览的机会心里就过不去了？因为觉得自己的字写得好，不应该给落下。这样一剖析下来，自己才发现里面隐藏着名利心，还有显示心、虚荣心等等执着心呢。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怎么能求这些东西呢？我连忙拿起电话，向常务副会长表示不改写作品参展了，并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。他很意外，说，其他人就是展览时作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都会有意见，你却因为办事员的疏忽而放弃展览的机会，为什么？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不求名不求利，而且要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，不给别人添麻烦。其他作品既然都已经寄出去了，我就不麻烦那个会员再为我操这个心了。会长听了，称赞我心胸宽，看得开。其他会员知道了也感慨地说，人人都是为名为利，你们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。二，跳出人的观念。我的大女儿很早就跟我一起学法练功，但因家里人反对，总是家庭矛盾不断，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。特别是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以后，只要外面对法轮功有什么负面的消息，他们一家怕得不行，就劝说女儿不要练，女儿坚持要练，他们就上我家来闹。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，讲法轮功怎样教人做好人，我女儿按照大法要求去做，不贪不占，不骗不赌，上孝公婆，相夫教子，怎么不好？他们虽然也赞成我女儿好，但要修炼就是不行，怎么说也说不通。一次，大女婿忽然就在亲友聚会上发飙了，说都是我教坏了大女儿，搞得他们一家一日不得安宁，劈头盖脸猝不及防，我哪能受这种气呀？火蹭就起来了， 脸红脖子粗的大吼：“你没良心！”大女婿愣住了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旁边亲友们也静了下来，不欢而散。事后我很懊丧，怎么就没守住心性又发火了呢？我误在哪呢？表面上看，自己是为了维护大法，为了维护大女儿。大法这么好，修大法的女儿这么好，他们不知感恩，反而这么对待女儿，这么对待我，我心里愤愤不平，火也就爆发出来了。细想，还是因为私心，是为了维护自我。师父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渐转法轮。真是这样的，当我从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执着，提高了心性，从人的是非观念中跳出来，用慈悲之心去看问题时，再面对女婿一家，就没有了怨恨和不平，只想要把他们从中共的谎言蒙蔽中救出来。而女婿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，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了。三，小外孙女也来帮我修。我那四岁的小外孙女刚来我家时，她外婆看她自己吃饭慢，又怕她自己吃不饱，就喂着吃。谁知道才喂了几次，这小孩子就依赖上了，每次都要喂，不喂就不吃饭。后来更发展到了边玩边吃，一吃就是很长时间。他外婆这时才发觉自己宠坏了小外孙女了，要我帮忙教育他，让他自己吃饭。开始第一次，我把饭端给他，让他自己吃饭时，他嚷嚷，但给他讲道理他能听，哭闹一会儿也就吃了。第二次他就不干了，哭喊着，讲道理也不听了，非要喂给他吃。要是以往，我早就发火了，说不定一巴掌过去又打又骂了，但今天不行。师父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我是一个练功人，要修忍，提高心性，我就不理他。过了20分钟左右，再劝他，他才吃了，但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我忽然想到，这小外孙女是冲着我来的，就是考验我来的，看我能不能做到忍。我把师父关于忍和提高心性的经文找出来，重新读了一遍，以加深对这些法理的领悟。果然，到第三次让他自己吃饭时，他竟哭得泪流满面，声嘶力竭，怎么讲他都不听。我被他哭得心烦意乱，那颗心在胸口里突突地跳着，但我就是强忍着，就是不发火。这时，对面坐着的儿媳妇忽然啪一声放下筷子，气呼呼地嚷起来：“你也就让着他，今天要是我的女儿，你早就把她拉出门外打她一顿了。”一副随时准备跟我大吵一场的架势。你这不是给我添火吗？我正想发火，就在差点冲口而出的一瞬间，想起了师父的法。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，见转法轮。说来也奇怪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忽然平静下来了，定了定神。我平和地说，是我以前脾气不好，我今天意识到了，教育孩子不能靠打骂，要讲方法，你看我这就在改了。就这样，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风波平息了，小外孙女也不哭不闹了，睁着泪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自己端起饭碗吃起饭来了。我心里知道，我这把火终于修下去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的戒火其实就是修炼心性，去执着心的过程， 随着学法修心的不断提高，我的心态也在逐渐平和，心境也越来越清净。面对再突然的心理冲击，再严重的心性干扰，都能一笑了之了。在最近的一次同事聚会中，一位老同事忍不住赞叹说，你现在的心态真好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借同事之口鼓励我。我更知道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与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相差很远，但我一定不会懈怠，一修到底，跟师父回家。
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超法中提高心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4日。在被中共迫害非法关押期间，每天被强制重复抄写监规纪律，甚至不让睡觉。当时我意识到被陷在魔窟里抄这些与己无关的东西，这一切绝非偶然。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了，却从来没有将能指导自己修行的转法轮宝书抄写一遍。我真的珍惜法了吗？走出牢门，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将转法轮抄一遍。真正提起笔来抄大法，才知道并非易事，抄写时容不得半点走神，否则抄错就要从头再来，有时半天才能抄两页纸。抄写大法书的过程，时刻对自己心性检验，是仔细学法的过程，也是排除干扰、坚定前行的过程。有几点收获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一，抄法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，不是像普通抄写凭记忆就行。对转法轮，我曾背过两遍，有许多法在头脑中都是有点印象的，有时看到一句开头，就能默念出整句法，直接抄下去，常发现这样会写错字。师父告诉过我们，大法书，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很深的内涵。我意识到法的每个字都不是普通的文字，每个字都是神圣的。抄写时，对法的每一个字要持敬重的心，才会下笔写对。如果眼睛一扫而过，凭印象落笔抄写，是对法的不敬。所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入眼、入心，再落笔，就很少出错了。二，抄法不能心急求速度，这样越急越出错。抄每一个字，看每一段法，本身就是仔细学法的过程。在抄的过程中，心静下来，让每个字入眼入心，本来就是师父对弟子学法状态的要求。过去认为抄法不如通读学法学得多的思想是错误的。对每个字，我都是一笔一画的写，写每一笔画都持一颗慎重的心，尽量不随意拉长写歪，从中也抑制去掉了那种在头脑中隐藏较深的随意夸张、马马虎虎的做事习性。三，抄法要心静，能真正静下来，不受外界干扰才行。做到静的前提是得平时就要纯净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抄法时什么家里的事、外面的事都不能去想，甚至手机都要静音才行。心思稍有一点不静，再小心仔细，还是笔下会出错。有几次抄法过程中接听手机或看短信通知，马上就出错。有一天，因为中午与家人争执几句， 下午抄法时，总感到心里有个结未解开，堵得慌。抄完两张纸后，我决定放下笔，回家去做些家务，主动化解家人的那份怨气。家人看到我回来没与他计较，也自然不提那些不快之事。第二天再坐下来抄法时，心就特别清静。四，抄法要相对集中时间，如被其他事干扰，拖拖拉拉几天才提一次笔来抄，就会人为地把抄法的总时间拖长。对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言，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是恩师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。学法的同时，还有更艰巨的助师救人的事要做，尽快地把法抄好是十分重要的。所以我明确告诉家人，这段时间我要抄法，其他无关紧要的事都不参与。要想抄好法本身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一件事。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这样的法，大家知道那个书在出版校对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，因为它是法，还有魔的干扰，人的思想有业力也在捣乱，所以是非常难的。所以在抄法累了时，在出错多时，我都停下来发正念，清除身体内外的一切干扰因素。在抄法过程中增强能吃苦的意志，不怕累，不怕寂寞，持之以恒，摒弃常人娱乐活动的所有诱惑。在抄法前，我尽量少喝水，保证中途不如厕，这样保证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抄好法。五，抄法要用规范的格子稿纸，不能随便抄写，确保手抄本与大法书在编排上保持一致，这是对大法的敬意。每当抄好一页纸，我都在心里由衷感谢师父的加持。这么神圣的大法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一个字一个字抄写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的。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
与还使用微信电报的同修交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29日。从明慧交流文章中看到，有同修对删除微信有抵触，有的转而使用电报等类似的东西，对其他同修的提醒也不当回事。现在我大概能体会了解一些这些同修的心态了，因为修炼中看到自己过去在很多事情上也是类似的心态，所以也深深体会到这种心态对修炼人巨大的破坏力。尤其在邪恶迫害形势下，我们坚持大法修炼的每个人都想要修好自己，跟师父回家，我也一样。在修炼上过去也自认为很努力，经历过邪恶的残酷迫害，对大法更加坚定了。对法理的认识理解也更多更深入了。明慧编辑部文章发表后，赶紧一一对照自己有没有相应的问题，有就赶快改正。很多时候查看自己没那些问题，也很关注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，有些交流文章也引起我的注意，查找自己相关方面的问题等等，平时也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。现代社会流行很多东西，我知道都很不好，都尽量远离，每天过得挺充实。所以直到六七年前，虽然嘴上没说出来，但思想里总觉得自己修得挺好。而另一方面，在家庭环境里，跟家人却常常生气，磕磕绊绊。修炼前各种因素的作用，我已经形成了非常大的脾气，尤其在家里，后来都不去控制了。碰着我的观念，火就上来了。修炼后这么多年，确实改了很多，但前几年就常常感觉家人故意找茬，家务怎么做都不对， 那种语气，一脸的鄙夷，感觉他就是故意胡搅蛮缠。道理我都懂，就忍，积累多了，强忍不住就发火了。很长时间我都没走出这个状态，认为家人找茬的观念越来越强，简直都见不得他。终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促使我无条件说我错了，无条件的修自己。尽管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错了，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很长时间里还是矛盾重重。不同的是，强忍的过程中记得提醒自己无条件找自己，渐渐有机械的强制的无条件告诉自己是我错了，变得真的能认识到自己错了，错在哪儿。之后常常还是有很多矛盾，虽然能看到自己的问题了，还会有强忍难忍，但明显感到自己冷静多了，理智多了。这几年感觉真是剜心透骨，如果不是一直坚持学法，决心要听师父话修自己，不是师父大法加持去掉我执着的物质，我根本迈不出无条件说我错了这一步，更谈不上剜心透骨。摔摔打打坚持几年下来，这才体会到修去自己人心执着不容易，也能了解有些同修不能按照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。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了问题，也还有人用各种理由不认真对待，继续自己习惯的行为，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我清醒理智时想要干的，都是各种人心执着观念控制下干的。而自己不坚定正念遵照师父大法要求去做，不认真对待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，几乎无法摆脱那些自己不以为意的人心执着观念的干扰控制，而这背后的问题却很严重。经过这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，我才看到自己气愤不平的背后，不仅是修炼中过去已经认识到的强烈的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、顽固的维护自己、强烈的负面思维等等，更深处还隐藏着只想按自己能接受的、认为好的去做，不想完全按照大法要求自己，被无法无天的邪党文化毒害。上学后就越来越抵触你要听话的要求，修炼后仍然不知天高地厚，修炼多年居然没有要听师父话的概念，更深处对在法上修炼提高也没正当回事，而把自己对修炼的有限理解当宝贝，沾沾自喜，我修得不错，自以为努力地修了十多年，在思想的更深处却隐藏着不敬师不敬法，不想按大法要求修炼提高自己，还用各种貌似堂皇的借口层层层层严严实实地掩藏着。如果这几年还像以前那样的修，我永远也不知道自己思想深处潜藏这样的抵触大法修炼，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修炼中有这么大的漏洞，永远不知道之前自以为修得不错，其实却很表面、很肤浅，差得很远很远。如果就这样走到最后，等于白修，根本上等于没修。意识到这些后，在很长时间里，对自己都很失望，甚至绝望，那种沉痛无以言表。所以想对还使用微信、电报等的同修说，我大概能体会了解一些你的心态，也深知针对人心执着真正去修自己时，人心干扰很多，但是师父也讲过有关的法，明慧编辑部文章也明确指出来了，都不需要我们悟了，只要听师父话去做到而已，你却都不当回事，能说这是在修吗？错过了大法修炼机缘，可不是说起来这么轻松啊。也许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修炼要不要听师父的话，想想明慧编辑部文章指出的问题自己做得怎样，想想自己是否真心在大法中修炼，理智的答案一出来，相信我们会有正念做到做好。愿同修冷静三思，做得越来越好。个人认识有限，不足之处欢迎指出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《修炼原地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：学法向内找，走出消极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日。前几天有同修说，自己怎么都精神不起来，学法看不到法的内涵，也放不下想得到好处的想法，感觉到自己在人中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，在修炼上却这么消极。我也是刚从消极自责中走过来的，我想谈谈走出消极的一些想法。一、静心学法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学法却常常不够，修得不扎实，碰到一点干扰和磨难就静不下心学法，就去逃避了，不愿意咬着牙下决心真正改变自己，修掉那些脏东西。但修炼到最后，人中的一切都得放下，放下自己，自己怎么样想怎么样，怎么样得好处等等，就是无条件找自己付出吃苦。当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其实我们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，师父都讲过了，我们只要能守住心性，甚至只从某一方面做到了，相信师父所说的话，就能破了这背后不好的执着心了。我们问问自己，能放下那个为了自己的私心吗？愿意按师父讲的话去实践吗？真的做不到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那么我们要行吗？要忍吗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曾讲过一个故事。过去有一个修道的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喝酒，忽然看到一个人，此人正是自己要找的可以修道的人，他又想要渡这个人，想收他为徒弟。他说着把那一掌大小的酒壶往地上一摆，打开盖儿，一下跳进酒壶里去了。他一看师父跳进去了，也学着师父的样子一跳，也进了酒壶。看热闹的人们都来趴在那个壶口往里一看，哎呦，一看里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啊，非常大。师父讲的法用人眼看是一本书，可那就是师父的法轮大法，里面层层层层都是大法构成的层层世界和宇宙，威力无边，法力无边，无所不能的，怎么能改变不了我们呢？可是要想改变，这得要我们自愿，不自愿那就是再造，就不是我们自己了，也不是现实师父救度众生的方式了。而师父就是在救度我们，救度所有的生命。我们主动修炼到哪一步，心性提高到哪一步，修到多高，才能看到法轮大法里面多高的内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说有一个僧人打坐练功，元神到了极乐世界，看到了景象，转了一天回到人间，已经6年过去了。他看没看到呢？看到了，可是他看到的不是真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层次不够，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，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，所以他不能看到真相。那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在学法的呢？有对法的敬意吗？认识到大法书背后和另外空间的这个内涵了吗？如果因为自己在修炼上不提高，而不能看到法的更高内涵，反过来再用人心去对待大法，从而不去实修，这不也是在我们弟子中常见的，也是很大的问题吗？从另一方面讲，我们真的还想这么浑浑噩噩的去过人生的这几年？我们在人这里就是当了皇帝皇后又能怎么样？朝闻道夕可死，有什么东西让自己这么纠结放不下的呢？没什么时间了，再不放下人心，再不跟着师父走，就真的走到头了。生命除了同化大法，已经没别的路走了。我们常提到人的意志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有没有意志？如果没有，就树立起来修炼圆满随师还的这个意志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动摇，勇猛精进，一修到底。如果还是树立不起来要修炼的意志，就想想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， 到底想要什么？到底选择了什么？同修们，我们一起下决心吧，把那股坚持执着不放的劲儿用在勇猛精进上，认真的一字一句的去学法，什么思想念头都放下。学不下去，不就是思想上不舒服吗？当成打坐腿疼难忍的时刻去忍住，坚持住，让自己达到大法的标准的样子去认真学法。二，放弃执着，同化大法。师父讲了失与得的道理，在我们的修炼中，有时候或许就是让自己实实在在的失去不想失去的，或许只是自己的心害怕失去，而不敢去实修，不敢去放弃。那么怎么样做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？就是相信师父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不纯净不符合法的思想物质都割舍掉，不去执着任何结果，不去想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。如果抱着侥幸心理，我只要提高心性，就能不失去自己想要的，保住不想失去的东西，或就能得到在大法中修炼的福分，或者我现在碰到的磨难就能过去。这就和有的学员出现病业状态却过不了关是一个性质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。也许提高心性的过程会剜心透骨的痛苦，结果也不是人的执着心想要的，可是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我们只要在大法中修炼，走到最后就能得救，跟着师父走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那么我们自己相信师父吗？有这个不求一切放下一切追随师父追随大法的选择吗？从法中理解，人这儿才能修炼，才有当大法弟子的机缘。天上的神想来得法，他得转生成人，在什么都不知道的迷的环境里，让他自己去做选择，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，甚至看不到自己最后能得到什么，看这个善心还能不能反出来。有善心会去选择吃苦修炼付出，就能走上修炼的道路。那看着面前的是闪闪发光光彩夺目的宝物就去拿，那也不算，因为谁都会放下手中不够好的东西来得这个法宝。我们都是在迷中选择，看不到真相，看佛性是否能够反出来。如果每件我们碰到的事情我们都能以大法衡量来做选择，我们一定会圆满随师还的。我现在重新开始背书了，在读了同修的体会后，重新看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十一，也有了更多的认识。我已经感觉到后悔和遗憾了，得法二十多年为什么不好好学法修炼呢？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。也感觉到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没有什么犹豫和摇摆的时间了，放下一切执着的不想放的心，纯纯净净的跟着师父走啊，不能再傻傻的原地转圈了，共同精进，回到我们自己该回到的地方。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，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，有不对的地方也请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矛盾中修自己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30日。前几天向明慧网投稿了一篇交流文章，同修说我造假，说我把功劳都放在自己头上，错误都是别人的。同修是当众说我，当时我感觉自己并没有怎么太动心，更没有怪同修的意思。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造假的成分，但毕竟是一己之见，偏颇之处是难免的。没想到回家之后，胸口像有一块巨石堵着，还有一个不好的意识在心里反应，排不掉压不住。我开始发正念，一个小时之后感觉清理了不少，但是那东西还有，只是弱了一些。学完一讲法， 心稍微静了下来，觉得应该向内找，错绝对在我身上。找来找去，想到当时那篇文章写的时候就很不顺利，中间电脑坏了几次，当时就找到文章中在证实自己，不是证实法。想起字里行间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执着是那么的肮脏，就那么直白地浮现在文字的表面。当时我认识到问题了，电脑就好了。我对文章做了一句一句的修改，也许当时是达到法对我在那一层要求的标准了，但是现在想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。我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把那个证实自己的心去掉了，而只是从文字的表面上把证实自己的内容硬生生地换成了证实法。回想起来，文章中证实法的伟大不是发自内心的在说，只是觉得应该这样说而已。虽然我生命的本质是绝对相信师父伟大、法的伟大，但是却窝藏着证实自己的惑心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，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、固守着一个东西，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那是假修炼。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，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，那是骗自己。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，你才是真正的提高。想到这里，我自己心里也是一机灵，同时发自本性深处的想把这颗最可怕肮脏的心去掉。我记起来几天前学法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一句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师父说，那膨胀的最后是啥呀？大家看那气球，吹吹吹，吹到极点的时候，砰就爆炸了吗？当时我就慌了。我知道师父点化我膨胀，而且居然已经膨胀到这种程度了吗？我居然膨胀到了要毁灭的地步了吗？可是我平时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到自己的膨胀啊，因为知道自己修得太差，还经常沮丧，跟同修天天叨叨我不行。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，有些心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，不代表没有，也不代表这颗心不强烈。修炼上表面光是没有用的，执着心藏得再深，而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那就是假修。师父这是给我从本质上再给我往外推，让我从内心深处找到这个膨胀的根子，挖掉它。越渺小的生命越自以为是，越邪恶的生命越狂妄，而越高级的生命越谦卑，越默默无闻。到了高层，连形象都没有了，都是无形的生命了。生命之渺小，在法中小到连微尘都不如，只因师尊对我们生命的慈悲，才这么珍惜我们，救度我们，我们怎么还敢膨胀呢？同时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的一段讲法，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，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。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。 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所以这是师父在管我呀，这是好事啊。如果相反，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那魔还会夸奖你，说你有多高呀，说你是多高的大佛，多高的大道，认为你了不起，这全是假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警惕。我悟到，这才是最危险的呢。另外，我之所以能认识到，是因为我是在背《精进要旨》，其中的博大、穷等经文都让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膨胀的问题。我从内心地感激师父通过这件事情点悟我，也感激同修指出我的问题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当我浮现出对同修不好的心，我发现如果不及时抓住，而是顺着这些心去想，认为就是同修有问题，就会产生间隔。整体中同修之间很多复杂的矛盾间隔都是这样造成的。但是如果在这些心出现的时候，能意识到是自己这里的执着太多，通过这件事翻出来了，就能抓住它，去掉它，不仅不会产生间隔，还会通过这件事情修掉这些人心执着观念，纯净自己。一点个人体会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青年弟子背法伴我平稳走在修炼路上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80后女大法弟子，于2007年走入大法修炼，2009年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背转法轮。我是一段一段的背，背熟一段再背下一段，前面的不去管，类似于通读，目的是集中精力更好的学法。今年在同修的建议下开始按小标题来背，效果更好。开始每背完一遍转法轮，我会将时间进度记在记事本上，这样可以清楚看到背了多少遍，每次用多长时间。看到记事本上长长的清单，颇有成就感，同修问起时也蛮自豪。我悟到这是人心，背到十多遍时就不再记进度了，以前记进度的手机记事本也删掉了。两次中断。2009年第一次背转法轮，背到第三讲时经历一次大的心性关，大概中断一两个月，又拾起来接着背。2012年初又经历一次大的心性关，虽然也学法，但背法中断半年多才拾起来。回想这两次心性关，如果当时能够坚持背法，内心会更清静，更容易把事情处理好，过关会更顺利。记得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，坚持背法时修炼路走得比较平稳，修炼不平稳的时候都没有坚持背法，确实如此。背法的美妙。背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精力学法，平时经常想到法，用法来衡量遇到的事情，指导自己修炼。背法中有时会突然悟到法理，内心一震，莫名的感动。更多的时候虽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但也是有收获的。记得有一次在嘈杂拥挤的火车上背法，背着背着发现自己在微笑，看什么都高兴。转法轮背过几遍后，有一天突然意识到目录还没背，就开始背目录，背着背着发现自己在流泪。当时内心并没有特别的感受，或许是自己明白的那面看到了师尊的慈悲。去年搬到新家，上班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，我开始在地铁上背红吟。早晚高峰的地铁拥挤不堪，容易让人心情烦躁，时常有人吵架，而我内心却充满师尊美丽的诗句和美丽的心境，在狭小的空间中感受博大。四本红吟背过一两遍后，又开始看英文版红吟。英文版四本红吟看过一两遍后，正好常人工作需要大量阅读英文材料， 明显感到英文阅读能力大幅提高，每背完一遍都有大的变化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，弟子问，我听说每读一遍转法轮能摆脱一层壳。师，大家可别乐，我看确实有这个威力。你第一遍看完转法轮的体会，你在第二遍看时不带有重复的，所以我告诉大家要多看多看，能悟到更高的理，是因为你又进到那一个境界了，不达到那个境界就不让你知道那一层的理。背法是高质量的学法，每背完一遍都有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可能是心性上大的突破，明白一层的法理，或者一个大关过去了，或者一个大关来了。回想起来，这么多年背法，似乎背完每一遍都如此。以前保留背法进度单时，有时看着长长的清单，颇感慨，又颇疑虑，我经历了那么多大关吗？但看着每次背法的时间点，有的还能回想起来当时过的什么关。坚持学好法，让法熔炼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悟到，只要坚持学好法，多大的难关都能过去，多么难去的执着都能放下，因为法太大了。只要坚持学，不知不觉就在熔炼人。修炼之初，我就知道自己重情、爱情、恩情、亲情、友情，千丝万缕的缠绕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想起就很烦恼，只能让自己尽量不去想。现在十多年过去，当时自己刻骨铭心无法释怀的人和事，想起来已云淡风轻。当时自己痛苦不堪的样子还隐约记得，但就像看电影一样，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。2013年我租住的房子临街，楼下一排底商经常放音乐，都是流行音乐情歌。我买了防噪音耳塞，把耳朵塞得严严的，可那些歌词音乐仍钻到耳朵里，触动内心，烦恼不堪。后来搬过几次家，现在的住处又临街，马路对面还是广场，一天到晚的歌舞，但我不再烦恼，因为这些已经无法触动我的内心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依然可以背法，感受内心的宁静，想想真是美妙。不知不觉间，自己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十多年的修炼，大法已融入我的生命，未来的修炼路，不管还有多久，我都坚定地走下去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他嘴里不停地污蔑大法，我就心里不停地发正念。他就问，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我笑着说，虽然我年龄大，您是警官，请您先讲。他说，我说完了，你说吧。我说，好，那我就先跟你开个玩笑吧，你是法盲。他听后哈哈大笑，我是法盲，我可是硕士研究生。我说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一看他没发火，我接着说，中国什么法律最大？他说，没什么最大最小的。我说，看我说你是法盲对了吧，我告诉你，宪法最大。你说我们是某教，宪法上说信仰自由，宪法都没说我们是某教，你违法了。他先是一愣，然后他说，宪法上没说，可是江某某说你们是某教。我说，他已经下台了，再说他也没权定宪法呀，他也不能超越宪法之上，所以我说你是法盲。我接着说，刚才你说第二条，说我师父在外国享受，有豪车有豪房，那我问你，农村人看城市人住的都是豪房，那你我住在市里都住豪房，美国的国情就是那样，我师父是渡全世界的人，不可能住中国大陆，
美国人民全都开车，我师父也不能一个人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吧，那不符合美国国情。第三，你说我们反党，反党这个词没有贬义啊，共产党不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吗？批评就是反面意见。他问我，老太太，你是什么文化？我说初中，文革前的初中。他说，了不起，你把我给说服了。就这样，我们聊到半夜，第二天把我放了。选自文章《两次反迫害经历》。最近，我在看2018年10月1日《债务并业假象》这篇文章时受到了启发。其中同修写道，有一次他正在看《转法轮》第七讲《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》，当他读到曹操一听以为华佗要拿他脑袋时，忽然听到一念，这是那个刘子说的。他一惊，感觉到有一扇门打开了，明白了无边法理中一层内涵。这个刘子是一个来讨债的阴性灵体，他为了能讨债成功，将曹操置于死地，就阻止华佗为他开颅做手术。于是他向曹操大脑中反映一念，他要拿你脑袋。曹操是个常人，自然分辨不出这一念不是来自真正的自己的思想，而是被这个灵体操控的。于是曹操误以为华佗要杀他，把华佗关进监狱。最后这个灵体索命成功了。我非常震惊，刘子也这么狡猾，也会干出这种事，曹操却把他当作是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判断。我立刻明白了，我的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是思想业力干的，因为业力也是生命，我修炼正法，业力就会被消掉，他当然不干，他会采取种种办法阻止我修炼，所以他使出了最阴险的一招，把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隐隐约约地反映到我的大脑中，让我在信师信法上有漏，让我修不成，他就可以生存下去。尽管他出现时隐隐约约地一闪而过，他却让我感到是自己的想法。每当我向内找时，他隐藏得很深，从来就找不到他。脑子里记不起来有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想法，可是当师父把这两个不信师信法的大漏打入我脑子时，我却十分清醒地意识到，对呀，我是有这两个想法，我真的上了思想业力的当。十多年来是他挡在我修炼的路上，阻碍我学法得法，阻碍我往上修炼。选自文章《找到深层执着，走回修炼如初》。自从师尊叫我们发正念之后，我就重视发正念，这是三件事中的一件事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讲，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；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多发正念不仅让我们保持足够的正念，也会使邪恶没有立足之地，这是强大的法力的体现，我觉得受益很大。我曾经也有过怕，也有恐惧心，也有过不安稳的时候，有时也想在家练功，但一发正念，心中的一堵墙就没了，怕心就没了，心中升起一切师父说了算，融在法中，同化真善人。我真切地体会到，身上所有的细胞和各器官融在了法中，原来拧劲儿的腿一下子顺过来了，原来手术摘出左侧的两根肋骨后，表面身体造成偏左倾斜，一个多月后表面身体直过来了，都能感觉到细胞生长，所有疼痛感全部消失。选自文章《七年户外练功让我身心受益巨大》。我们的思维里面不能有怨恨不平的心，正法一天没结束，就是给众生得救的机会，大法弟子的前程是绝对光明的，可是被邪恶操控的人未来是极其可怕的。我们有怨恨有怕心，就生不出慈悲，所发的正念也就没有威力， 因为慈悲是威严与法力的展现，大法弟子就是完全为他的生命。有一位老同修被告知去检察院接受调查，老同修一去就给他们说，你们可不能做这个事啊，只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你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这些官员嗤之以鼻，感觉自己位高权重，我们怎么办？想想你自己怎么办吧。可是老同修每次去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，你们可怎么办呢？没有去想自己，并讲给他们当前的局势及大法真相。到后来这些人一见到老同修就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后怎么办呢？不能做这种事啊。这个地区的同修渐渐地归正自己的心态，散发着慈悲的场。到了2015年肃江，也没有一个同修被骚扰。同修一打电话，那边的人就说，大姨，我们不会干那些事。选自文章，就秦皇岛市多位学员被非法抓捕所思。偶尔协调同修 A 也跟我说一点另一资料点 B 同修的不足，每当这时我都会给 B 同修打对号，因为我不认识他，听不到他的想法。一天 A 同修告诉我 B 同修对我的看法，我立刻愣住了，我们之间也不见面，甚至都不知道他长啥样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呢？于是向内找，这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，我知道 B 同修说的是对的，立刻释然了，并给他打了对号。过了几天， C 同修说 B 同修的女儿也说我了，我立刻给他女儿也打了对号。选自文章，给同修打对号。我们做了一次酷刑展图片的拍摄，同修们相互配合得很好，警察的服装、手铐、电棍都借来很多，所以酷刑展图片拍得很好，很全面。我们把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看守所、教养院、监狱等邪恶黑窝对男女同修迫害的方式方法都给展示出来、揭示出来了。不久，这些酷刑模拟图片就在明慧网发表了。当时我们参与的有20人左右，协调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有条不紊，相互圆融得很好。当有不同意见出现分歧时，我们当时就商定解决，按最好的方法去做，没有一个非要坚持自己意见的，非要证实自己的，整个过程是在一种圆融、祥和、正念场的覆盖下进行的。那天就感觉师父给下了一个照，把我们与世间隔绝开来，那一天过得太祥和了，太充实了。选自文章，心系众生，救度世人。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很熟的同修面前，是最容易放松自己，最容易暴露魔性的地方，觉得那都是生活上的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完全没有了一个修炼有素的练功人的表现。其实一个真正的修得好的人完全不应该是这种表现，无论在哪里，随时随地，时时刻刻都保持着一个修炼人的良好状态，言谈举止大事小事都严格要求自己，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我悟道，如果自己的心性修到哪一层次，其行为表现也是那一层次的表现。修炼人的表现应该是高尚的、善良的、慈悲的，怎么还会惹得同修生气呢？那就是自己修得很差劲的真实写照，必须下大功夫去修了。选自文章，帮同修不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同修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